个犹大人的危机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除，如果这种情况底下没有人来出面干预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呢，这个犹大人他们就要面临了这个灭族的这个危机啊。然而就像我们之前啊所看到的，当那一股邪恶的力量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要来毁灭这些属神的子民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有另外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啊来抵挡这个邪恶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因为啊这个力量的存在，所以呢就将整个局势呢啊逆转过来哈，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当神在工作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啊也要有人来与他配合。那么在这里，以斯帖跟莫迪改就是与神同工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以斯帖记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看神怎么样的继续来使用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跟他同工，这啊让这个犹大人可以啊真正的这个转危为安啊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那么从这段的经我们就可以看见王啊，在处决了哈曼之后呢，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呢，他可以没收这个哈曼的家产，哈，成为他自己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却把这个哈曼的家产呢，那么赐给这个王后以斯帖呢，那这个啊有什么用意呢？可能是要弥补啊这个他对这个王后以斯帖的啊这方面的亏欠，哈，就是让他啊好像遭受到这个啊无故的这个控告跟冒犯这件事情。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王后以斯帖呢，在这时候已经让这个王啊知道莫迪改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当王知道莫迪改跟王后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之前啊莫迪改救王有功这件事情呢，那么就让莫迪改呢，王就让莫迪改来啊填补这个哈曼的遗缺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我相信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啊没有办法预料到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如果回去以斯帖记这卷书的一开始，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啊，莫迪改当时要以斯帖怎么样呢？要隐藏他的身份啊，可为的就是可能啊透露他的身份呢，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啊。这个我们从后来啊，莫迪改透露他自己的身份之后，给自己跟犹大人带来麻烦了，我们也看得出来哈。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这之前，以斯帖也是啊，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啊，也不敢去为犹大人求情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啊勇敢的靠着神的帮助，有智慧的啊来揭露自己的身份之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啊，反而给他们带来好处，在这里也让这个莫迪改可以因此得到高升。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水鲁王的心呢，虽然是一个刚硬的心，但是神仍然可以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引导啊他的心啊，让他可以去完成神所要完成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可能也会面对一些在我们人看来啊难去改变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难去改变的人物哈，哇，可能很难去改变这些人。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啊，甚至于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哈，很难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当我们啊将这些事情将他们啊带到神的面前来，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那么神其实也是可以在他们的心里来动工的。所以呢啊我们啊 许多时候呢，我们应当要把这些的事情或者这些的人物带到神的面前来。当然呢，许多时候当我们把他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神一开始可能不是改变对方，是改变我们自己哈。当我们自己愿意被神改变之后呢，然后对方才会得到改变。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祷告呢是可以改变一切的事情哈，不是这样子的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之所以会成就呢，其实呢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神本来他就想要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与神同工，当他们与神同工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够成就。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到十四节的经文。第三节，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魔。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三城。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亚哈水鲁王处决了这个哈曼以后呢，这个以斯帖皇后她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这个哈曼的家产，还有这个莫迪改得到高升这件事情，她就在那里欢喜快乐。她更没有因为她在宫中的这个危害得到解除之后，她就不管其他犹大人的死活她也没有因此就大摆宴席来庆祝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反而是看到什么呢？他乃是在王的面前俯伏，并且流泪哀哭的为犹大人求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就是希望王能够废掉先前所下的那一道的旨意先前原本要灭绝这个犹大人的那一道旨意。那么在此我们看见王后以斯帖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去体恤别人的人。我们看见他在这里真情的流露，为犹大人流泪哀求那么他这样做呢，就让这个亚哈水鲁王呢难以拒绝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可能这个美人一哭呢他就受不了，有可能。所以亚哈水鲁王的心刚硬呢，却被王后以斯帖的这个泪水给融化了所以就向他伸出这个金杖愿意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王后以斯帖他真的是非常诚心的来为犹大人求情。那么我们除了看到他这样真诚的为犹大人流泪哀求之外呢，在这里有我们也看见他让王觉得呢，他之前所下的那道旨意呢不是王本来的意思，是哈曼的意思。这样一来呢，就给王有台阶可下，让王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错，是哈曼的错，所以王应该去改正这个哈曼所造成的错误。这样一来呢，才能够显出王的英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让王看见这件事情，是他应该去做的一件对的事情，而且是对他有益处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王一定要这样去做才行啊。这是另外一个他劝王的一个理由。还有呢，他也表达自己对这个本族人的一个深深的这个同情的意思啊，因为这些犹大人都是他的同胞，所以呢，他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他们被杀害呢？所以从整个这里这个以斯帖为犹大人的求情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做呢？他是动之以情，而且呢也动之以理借着情理来说服这个王来拯救这个犹大人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他真的是一个愿意真的是来为别人着想的人，而且他也愿意冒险来拯救这个犹大人。那么同样的，今天神也可能会给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或者甚至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像以斯帖一样，我们能够去做这些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的话，那么一来呢，那么神的旨意就可以透过我们去完成了今天就算有些的事情呢是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其实至少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常常讲，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代求嘛，就是在神的面前为那个人来流泪哀哭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也是可以同样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那么特别是当一个人在灵性上的软弱的时候呢，那么更是需要我们的代求因为祷告呢是非常有力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利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时候，撒旦魔鬼呢，他不怕我们人多，他也不怕我们资源多，他只怕我们多祷告，我们多祷告呢他就害怕了。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多多的为人来代求这样才不会亏负神给予我们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这个身份。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王后以斯帖为犹大人代求之后呢，虽然王也想要答应他的请求，但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凡是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呢，人都不能废除。所以这件事情呢，连王自己本身都不能够来更改这个旨意。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呢？不能够改所以呢，在这里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再搬一道旨意能够来跟先前的旨意相抗衡所以虽然说搬这道旨意很在人看起来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先前说要灭掉犹大人，现在又让犹大人他们可以起来抵抗但是呢搬了这道旨意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起来抵抗，可以达到这个制衡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你去看这道旨意的内容的话，跟先前所颁布的那个旨意的内容其实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只是呢里面呢增加了对犹大人的保护的作用，他们可以聚集起来来保护自己所以如果你去比较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跟以斯帖记第三章12-14节的那段经文你比较一下，就会看见原本这个哈曼所颁布的王的命令呢，那么在这里呢被倒转过来，我们看见这个哈曼呢他迅速的失势呢，就像他 原本他迅速的得食一样。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颁布这个诏命呢，那么在我的第三个月呢，这个诏命就被莫迪改呢完全的把它翻转过来。而且呢，莫迪改在颁布这个诏命的时候，他不但用了各省各族的方言文字，而且呢，他还加上犹大人的文字，就是希伯来文，来确保这些犹大人呢，他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消息，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谕旨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谕旨当中呢，他们容许这个犹大人自己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来抵抗这个敌人。那么在这里就存在的一个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他们所要剪除、所要杀戮、所要灭绝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也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吗？好，这个是常常有人会问的问题。从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哈曼他所颁的那一道旨意呢，所要灭绝的对象呢，是所有的犹大人啊，也就是包括老少妇女孩子啊，都在里面哈。而莫迪改这里的诏令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所有的人哈，所有要来攻击他们的这些仇敌，还有他们的家人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其实他最主要的攻击的对象呢，还是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仇敌。所以呢，在这里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有些人呢就把它翻译为应该是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和他们妻子儿女的一切仇敌，哦，就是把后面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放在犹大人的后面，哦，就是攻击犹大人和他们妻子儿女的一切仇敌。好，这样来看，所以呢，这样来看呢，犹大人所要做的啊，就是为的是要自卫，而不是要报仇。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后面所做的啊，也没有照这个诏命上面的哈。像这个诏命上面提到，他们可以去掳掠他们的财产啊。如果我们往下读下去呢，他们没有去掳掠他们的财产啊，他们没有去抢夺他们的财产啊。另外一点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段信息所要传递的呢，不是有关于自卫，也不是有关于报仇的事情。这一段信息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任何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不能翻转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啊，当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呢，神就会让它完全的翻转过来。那么在这里，神之所以会翻转这件事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他要保守啊属他的子民，这是他给他子民的一个应许，所以呢，他要保存他们的性命。同样的，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啊这些的律啊，像是罪跟死亡的律，罪跟死亡的律，我们有没有人可以改变呢？没有。我们从一出生，我们有生命的开始呢，我们就活在这个罪跟死亡的律底下，没有人可以幸免，也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件事情。就像这个，就像亚哈水乳王颁布的这个命令一样啊，没有办法废除。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指望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要面对死亡，对不对？但是呢，神却给予我们另外一个律，啊，神给予我们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啊，让我们可以来脱离这个罪和死亡的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跟圣灵的律底下的时候，那么虽然这个罪跟死亡的律还是同时的存在，但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而且也可以被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来取代，所以呢，在原本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没有指望的事情呢，就因为有了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之后呢，那么就变得有指望了。那么这都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律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活在罪跟死亡的权势底下。但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活在这个生命跟圣灵的律底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死 跟罪的律。今天啊，所以今天不管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有多么的令我们失望，觉得好像不可能去改变，其实对神而言呢，没有什么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就像以斯帖跟莫迪改一样。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在人看来所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呢，在神呢却是能够。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信神的人那么就一定会安然的逃过一切的苦难，或者是不会经历到死亡这件事情。许多的时候神容许属他的人遭遇到患难跟死亡。我们看见主耶稣曾经讲到拉撒路的故事。有一个拉撒路，他生前非常贫穷，对不对？在那个一个富有的人家门口当乞丐。 OK，虽然他生前是那么的贫困，但是因为他信神，所以他死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对于我们信神的人而言呢，这个死亡呢，已经不再对我们构成任何的威胁，而且我们今生在世的日子呢，也不管我们是贫是富。只要我们是在主里面，那么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因此呢，对一个信主的人而言呢，这个死亡的事情呢，死亡的律呢，已经是被生命的律所取代的。所以死亡对我们而言呢，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将来如果过世了以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复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永生在我们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这个经文十五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犹大人他们得到平反之后的一些的反应还有其他人的一些的反应。那么当这个王上一次的这个谕旨颁布之后呢，苏珊城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上一次颁布的时候是他们都慌乱慌乱，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这一次颁布谕旨之后呢，苏珊城的人怎么样？欢呼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哈曼在做宰相的时候呢，他不但不讨这个百姓的喜欢，而且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只会给人带来这个恐惧不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罪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权势底下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平安喜乐，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有平安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才会这个慌乱。但是呢，我们看见当莫迪改来取代哈曼做宰相的时候，整个情况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莫迪改不但他本人受到这个苏珊城的百姓的爱戴，而且呢，他所传的这个谕令呢，也给这个苏珊城的百姓呢带来了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不同的这个律底下的生活呢，那么是非常不同的。当一个人生活在死跟罪的权势底下的时候，那么就是没有平安，就是恐惧害怕。但是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生命和圣灵的律的底下的时候，就有平安跟喜乐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反过来是那些罪作恶的人呢， 他们没有办法欢喜快乐啊，因为这个审判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有些恶人，他们作恶好像很快乐哈，但是呢，他们只是在这个罪跟死亡的权势底下的时候快乐，当到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快乐不起来了啊。所以当审判的日子临到呢，就要哀哭切齿了。那么虽然说莫迪改所颁布的这个谕令呢，给这个犹大人一个出路，让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抵挡这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也不表示说他们起来抵挡了，就一定可以把仇敌给消灭，对不对？那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听到这个谕旨之后呢，那么就这样的来庆祝，好像他们已经得胜了，好像他们已经得到拯救一样哈。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呢？好，在这里只是 给他们有机会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哈。那么在这里他们之所以还能够在还没有真正得到拯救之前呢就来庆祝呢，其实啊，不是凭着眼见，他们乃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这个信心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哈。他们的信心呢乃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工作，神能够使王来颁布一道新的谕旨，那个这个谕旨可以让他们来保护自己，那么这个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就是因为神能够让王改变心意来颁布这样的一个谕旨呢，那么也让他们能够相信最后的这个胜利呢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欢喜快乐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如果他们听到这个好的消息之后呢，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好的消息，他们也不认为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哦，这个消息有什么好，那么一来呢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欢喜快乐啊，不但没有办法欢喜快乐，而且呢他们会仍然活在他们过去的那种恐惧不安当中，他们就没有办法从那个恐惧不安当中脱离出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福音，那么也就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欢喜快乐。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这个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之后呢，那么那个平安跟喜乐呢就会充满我们的心。尽管我们在接受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天堂，我们也没有看到天开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异象，好像主耶稣站在面前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领受接受的时候那个平安就会充满我们心。同样的，当时的犹大人他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当他们得知那个好消息之后呢，那么他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他们相信这是神垂听他们祷告的结果，所以他们也相信在那个日子里面神会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攻击。所以从他们相信的那一刻开始呢，他们就可以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不必等到那一天，我们不必等到天上我们才欢喜快乐，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才欢喜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除了看到苏三城的人跟犹大人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反应是欢喜快乐之外呢，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国的人民中有些非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十七节呢讲到，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怕被犹大人所杀掉吗？应该不是，因为在这里明明写的就是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人才会被他们反击所以如果他们不去攻击这些犹大人呢，应该也就没事了，为什么他们需要入这个犹大籍？ 啊、哦，这是很奇怪。在这里入犹大籍呢，我想不是像我们今天好像入美国籍哈、哦，或者是入啊哪一个国家的国籍哈、哦，不是这样子的。其实那时候在波斯王国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的人，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要入籍呢，应该是入什么籍呢？应该是入波斯籍，不是入犹大籍。因此在这里呢，入犹大籍应该不是国籍的问题，而是宗教的问题。是指外邦人来信奉犹太人所信奉的神。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来信奉犹大人所信奉的神呢？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要成为犹大人的一份子呢？啊，在这里我相信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乃是因为他们看见神在犹大人当中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啊，当他们看见神帮助犹大人，让他们可以从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当中能够化为转机的时候，他们也就想要来认识这位神，他们也就想要来信这位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也是因为神在啊犹大人当中啊成就了一件啊奇妙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也是神透过犹大人跟他同工的一个结果哈、啊，才会啊让许多人想要来啊接受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危机哈 啊许多时候我们在危机里面哈、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危机？我们怎么样来信靠神？这件事情呢，也会成为啊，我们来向其他人见证神的一个好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帮助人，让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些的危机呢，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转机而已。其实哇，我们个人的危机呢，很多的时候啊，也可以变成别人来信主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机。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个很强的对比存在这里，对不对？从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犹大人他们似乎不太敢向别人说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谁，他们是信耶和华神的。啊，好像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犹大人，那么就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我们看见莫迪改就要以斯帖不要去告诉别人啊，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啊，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是犹大人的这个身份。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当这个犹大人他们把这个危机化为转机之后呢，我们看见却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成为犹大人啊。那么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真的是神所成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哈、啊？就是说，让犹大人他们原本啊不敢做见证，反而借着这样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机会呢，然后反而能够勇敢的出来为主做见证，所以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悔改来接受啊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如果不是透过犹大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危机，那么好像我们看不到犹大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来能够来向那些非犹大人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啊，能够见证他们自己的信仰。同样的，今天神也可能会透过啊一些也特别的机会来让我们有机会呢能够去向人啊传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呢，其实呢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难处，就有时候神却是会透过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信靠他，能够来帮助别人，能够向别人证见证，以至于呢别人透过我们的所面对的这个危机呢，能够成为他来信主的一个转机。所以呢，我们应当预备好我们自己啊，就是说当我们预备好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也才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来化这个危机为转机，我们也才能够啊在这个危机啊解除啊要解除之后，能够啊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能够见证神的恩典，能够让更多的人 来认识神，能够来接受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这背后呢，我们看见有神的祝福在里面。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信主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问，对不对？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但是当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神都有美意在其中那么这个美意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益处，许多时候也是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真的是凡事我们都要来信靠神。当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看见神对我们的带领，以至于呢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去在面对这个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还有五分钟，有没有分享问题？所以我们还有两次还有两次的主训、所以我们教会移过去之后还会继续这个主训一样是9:30，一样是9:30在那边、那暑假会暂停一段时间会暂停主日学会暂停一段时间，对。好，
祷告会呢？
祷告会照常，祷告会不能暂停。
祷告会没有暑假。
地点因为我这样讲他们也不知道，一定要去那里，所以 我会站在门口。只要去那个教会应该找到。对
两间教室嘛，
没有，有三间了，有三间。
那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孩子
有人
会看
会看。好，还有没有要分享？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读这个以斯帖记的经文。主啊，我们真的是从以斯帖记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是如何奇妙的来带领属主你的人。主啊，真的也求主你借着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些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来信靠主，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但可以来面对，而且可以靠着主的帮助，真的是能够化危机为转机不但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仅是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愿意照着主你的吩咐而行。愿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余剩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